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巴拿马文件。巴拿马文件呢，这个新闻呢是被认为是史上最大的一个泄密案啊，那么资讯外泄的一个案子。那怎么回事呢？那是有一家法律事务所叫莫塞克冯塞卡法律事务所，它设在巴拿马啊，所以后来它的文件呢被骇客窃取了，然后交给媒体公布了，所以叫巴拿马文件。巴拿马文件呢，那个莫塞克冯塞卡呢，它的创办人是两个德国裔啊。德国裔四十年来呢，他们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离岸金融的服务公司。他在42个国家里面有办公室或分支机构啊，他服务的范围呢，那么他的包括了21个海外的避税天堂。透过他服务的企业呢，大概全球有30多万家啊。那当然，这里面更有意思的是各种的政商名流啊，各国的政治人物、政客。他们呢就想透过这个莫塞克冯塞卡呢，帮他做各种避税的一个规划，也成立海外的公司啊，什么空投公司啊，各种避税。那么这个行为到底是合法或不合法？那当然各有法律上的一个见解。那么但是呢，这个莫塞克冯塞卡呢，他们的说明是说他们的文件被不合法的窃取，那么但是他们所做的是合法的行为。但是不合法窃取呢，总共有多少文件呢？为什么被认为这个金融界这个震撼弹呢？因为它总共公布的是1150万份文件，以及内部资料库中包括这个总共量是 2.6TB 的一些资料。这么大的一个文件呢，就4月3号呢被在网上公布。德国的南德意志报，就南德日报啊，那么他那么一年多前，那么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文件。这个加密的文件，结果呢，他透过国际泄密记者的这种组织啊，那么和全球的媒体进行分享，有将近八十个国家，107家媒体，400多个人参与，共同的来分析、来解密、来读这个1150万份文件。结果一年多的一些分析整理之后呢，4月3号公布，公布以后呢，当然哇，整个的这个国际哗然啊。当然，因为这次里面呢，涉及了非常多的现任或者过去的政要，比如说，普京，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来，他可能有一个20亿美元的秘密离岸的这个账户，20亿美元的秘密离岸账户，那么是普京所有啊。那么当然也可以看到说，哎，哪一个政要，比如说习近平的姐夫，是不是好像也有这些钱呢？透过这家公司去处理。啊，那么李鹏的女儿，那么过去也经常为人家所批评啊，那么是透过这个重新来处理他的一个税务的问题啊。那么当然包括说，哎，那么台湾呢也有一些政治人物的家属啊什么的，或者他的亲戚可能也跟他的有关系。但是问题是说，这个事情后来会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当然就是如果一个国家里面他本来就有一些政治的冲突，那这个材料当然提供了非常好的养分。那么反对的势力或者批评的势力呢，就会抓的这个材料呢，那么顺藤摸瓜往上去追看看说，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呢？啊，你是不是洗钱呢？或者你是不是避税呢？再往上追，那你们家做生意，你们做这个公职，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钱是怎么来的？所以这一路追下去呢，那会有震撼。目前当然4月3号刚刚公布，这个震撼弹才刚刚正爆炸以后呢，看看他后续的行为。为什么？那可能呢，那各国一定都会花很多时间解释说子虚乌有，你想也知道说这件事情事实上我们跟这些银行是什么海外的空头公司其实老早就没有操作了，我没有运用它来避税，那没有用来避税，那接着反对的势力就问说，那你到底有多少钱，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不是规避国际制裁，比如说俄罗斯在国际制裁的情况下，你是不是透过这个管道把钱老早就输送出去。那么于是美国这边如果冻结这些政治人物的海外资产的话呢，或国际上的联合国下令冻结他们的资产，其实根本没有用啊，因为他可能有些钱已经透过别的秘密账户去处理掉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更觉得惊讶的就是这么多的政商名流居然找在同一家公司，你说是这家公司比较厉害，或者说政商名流这边其实一个朋友圈，它其实是一个网络，是我们一般不是政商名流没有这么多钱经过处理的人，我们都不太了解的这样另外一个生态或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网络。 所以这样的，那么人呢，大概都有一些偷窥狂，那个一些欲望。我们想看看到底这些有钱人、这些政治人物，他们是过什么样的日子。所以这个事情呢，在偷窥的这种情绪的推波助澜之下，那么不断的还会在发酵。那会不会有别的效应呢？那当然有危机前有第一先有危机解密，然后有斯诺登，然后这次呢又有巴拿马文件。所以一个一个的骇客呢，如果巴拿马文件这样子你造成很大的空洞之后，那会不会有别的骇客也说，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做？那这件事情呢，会不会有连带的效法的这样的一个效应，让更多的骇客揭秘了更多的一个事情，让不合法的这个事情呢，那么重新变得引起大家的关注？所以这个是很多面，网络安全一定会变成以后大家各国更加重视的一个国安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其实不管从经济面或从网络安全面，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美国跟中国呢，那么今年就是美中两国进行了第一次的高峰会议。而高峰会的这个场景呢，是在华盛顿3月31号那么举行的第四届核安的峰会。那在这个场景上面呢，也看到推行核安或者无核化的一个事件呢，其实是奥巴马的一个理想。推行核子安全或怎么样的减少核武的使用啊，那么它的核安的问题呢，它是第一次核安的全球核安的会议呢是在华盛顿举行，然后第二次在首尔，第三次在海牙啊，那么这次第四次又回到华盛顿。华盛顿呢，当然奥巴马就单就核安的问题来讲的话呢，那奥巴马当然想说希望这次核安的会议呢能够达成更具体的一个结果啊，那么作为奥巴马离任前的一个外交的遗产。可是呢，俄罗斯贝戈这个会议，俄罗斯也是一个核武国家，而他贝戈这样的全球核安会议呢，那奥巴马的整个核安的一个拼图就拼不出来。可是俄罗斯没有来，就让中国有了一个发挥的一个机会啊，所以习近平在这场就提出来中国的核子安全观啊，那么包括理性协调并进啊，那么他是强调是说让各国都有发展核武的机会，但是要协作要安全。那么在3月18号的时候呢，就核安会议前一两个礼拜呢，那么北京房山中美共同合作的中美核安保示范中心正式启用，这是亚洲甚至世界最大的核安保的一个示范中心，教你要怎么样做核子安保啊，你的核能啊怎么样的保那么发生灾变的时候怎么样处理啊。表示中国要表示我今天在这里在核安的问题，我是有一个在国际政治上那么它是有贡献的。可是核安问题呢，那当然中美两国也签了这个巴黎的气候的协定啊，比如说气候问题、核安的问题呢，他们是可以站在同一边。对南海的问题呢，中国他阐述他南海的一个政策，那么美国呢，当然反应并不是特别的一个激烈，但是呢，双方交手以后维持我们所谓的斗而不破。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情势，就是有合作的部分，但是也有各说各话的部分。而各说各话部分的南海的问题呢，后来就展现在那么4月4号开始美国跟菲律宾的那么军事演习。这当然军事演习并不是特别是为了中国是南海威海造岛才有军事演习，只是呢这军事演习呢，那么就要特别重视，就是2014年奥巴马到菲律宾去，他跟菲律宾签了新的军事协定，2015年、2016年都有所谓的肩并肩联合演习。那这个演习的特色在哪里呢？那么这些演习他在双方动员了10000多的美菲的士兵啊，那么他在什么演习地方呢？在甚至有夺岛演习，岛屿被外国军队占领和夺岛演习。而在靠近南沙的巴拉望岛上面呢，美国部署高的机动的火箭系统。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就觉得又在南海问题有一点点紧张啊。那么当演习的重要的假想敌是阿布萨耶夫，就是菲律宾南部的这些恐怖分子，但是多少也有点敲打一下中国的一个味道啊。那我们也特别看到呢，菲律宾呢跟韩国买的12架韩国做的 FA-50 战机，其中2架呢日前的交货。菲律宾在2005年 F-5 退役之后呢就没有战机了，这是韩国买。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菲律宾的军力，二则就看韩国造飞机的力量，12架韩国 FA-50 的战机它能卖到菲律宾去。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么4月3号的时候，两艘日本的护卫舰还有一艘训练用的潜水艇那么到达苏比克湾。这是日本潜水艇这十几年来第一次那么到达苏比克湾。那要表示呢，他们在苏比克湾待了以后，然后日本的这个护卫舰呢将会到金兰湾到越南。那其实菲律宾也好，越南也好，都希望日本能够那么插足南海的事务，能够平衡一下南海的这边军力。那日本在美菲演习的时候派了护卫舰派了潜艇到南海来，那中间的各种象征意义那不言而喻。那另外呢，也有路透社报道呢，美国计划今年四月初还要在南海再度巡航。2015年10月27号他派拉森号去了南海一次，2016年1月30号威尔伯号又去了一次南海巡航，这是4月份可能还会再有第三次。这也就是说呢，整个南海的情势虽然不会说到剑拔弩张，但是双方较劲展现肌肉，那么展现自己的坚定立场的这个军事上的作为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大概呢，上个礼拜我们就抓了几个大的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